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旧约的内容好像古板艰深，难以宣讲，但是掌握旧约的属灵原则，就能轻易宣讲旧约。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欢迎来到旧约讲道实习，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姚牧师您好。
哎，天成老师好。
那我们在过去几节课里面，我们用那个范例啊，旧约当中的范例评估呢，我们来看到不同的一些旧约当中的经文，比如说民数记啊、历代志啊、诗篇呢、啊、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书，比如说以赛亚书。那今天呢，我们照样是这个先知书啊。我先问一下姚牧师，您在过去这几节课里面讲到这个先知书也好，或者诗篇也好，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地方跟我们的听众来分享呢？
其实我们用这个范例跟评估呢，我历史想或者说在想，你问我过去的感受，我觉得这些大纲都是有名的专家讲员他的大纲，所以与其谈到是范例跟评估呢，不如这样说，是欣赏就比较好。因为也不是说他大纲我们不可以评，但是名家的大纲他一定是深思熟虑，
深思熟虑。
所以呢，我们说从这些圣经专家他的讲章来学习，我的感受就是我自己呢非常感恩。因为虽然我们说在这里跟大家来讨论这些大纲，但是真正学习怎样讲旧约的这些经文呢，是我自己呢先得益处。所以我不晓得天成老师你怎么样看啊。那么听众朋友呢，如果你觉得过去有时候有一两次那个大纲都比较详细，每一个点都按经文来讲，我们都没有足够时间来让大家多说那个内文的重点。但是盼望如果你有意见，你对那些经文呢，特别大纲那个这样的铺陈呢，有你的看法，也可以来言跟我们说说。
嗯，的确我们从这个名家的一些这个讲章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那么对于天成来讲呢，的确我学到很多。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先知书耶利米书32章，我们一起来去看
这章经文呢比较长啊，有44节，我们时间不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念主要的经文，请天成老师来念，从耶利米书32章从第6节念到第18节，有13节的经文。
好，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32章第6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卖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理。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突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理，是你当赎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突的那块地，平了17舍克勒银子给他。我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和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 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器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的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我将买器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好，哇，这个经文都蛮长啊，有44节，我们电声老师只是跟我们念13节。那这段经文呢，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不一定太熟悉，而且我们讲到人也不是很多机会讲旧约的经文，特别是先知书，我们说用这一章作为范例。那么我呢，就也没有讲过这段经文呢。那么拿这个教授他这个讲章，我就看他怎么样去讲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其实讲什么呢？刚刚但是老师呢就哇念的时候也不容易，很多名称名字啊，先知耶利米是主要啦，耶和华神跟他说话啦，还有他的亲朋啊，亲戚这个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咩等等，还有他的那个算是耶利米先知的秘书这个尼尼亚的儿子巴路。那这些人呢存在呢，我们都稍微了解啊，要讲这段经文呢要弄清他到底这个事情是什么。那么这个背景呢，其实如果我们稍微看看耶利米书呢，开始耶利米蒙召呢，就看见啊，到这个32章呢，其实这个经文的背景都几句话可以交代清楚，就是犹大国哇很快要亡国，因为加勒底的巴比伦人呢已经来很快来攻陷这个耶利撒冷城啊。那么先知耶利米呢居然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听从神的吩咐啊，要从他的亲属啊，刚刚说这个他的叔叔的儿子呢，他要求耶利米啊，你是我的亲属啊，要赎回他们的家属有关的土地。那么我们说，哎，从人的常理来说，一方面这个都很自然啊，可能这个亲属他有需要，要金钱，所以呢，都帮助亲朋来脱离这个困境，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另外，如果我们了解，哇，国家很快要亡国了。那么你要买卖土地呢，这些土地很快都转换到新的领主，所以呢耶利米有什么好处呢？基本上都没有好处的。他在这个时刻来买地，哇，人旁人啊，一般的人不是很聪明的人都想到他是很愚笨，因为这个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但是先知不理他，真的听从耶和华神要他先告诉他，你的亲戚有这样的要求，你就买了。而且呢，这段经文记载这么多见证人，包括那个巴路在场呢，就是要证实，哎，这个双方买卖的土地的合法性。那么，整段经文就是记载这件事情，出于耶和华神的，亡国以前要买土地啊。另外呢，也是在其中做了买卖往后呢，哇，耶利米呢在人的面前呢就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你说，哎，这个背景经文主要是这个事态是这回事，怎么讲这个经文呢？那么我们说这么长的经文，你也不是在哪里说故事，所以呢到底这个凯瑟教授啊，我们说拿他的讲章那个大纲来讲到他怎么分析经文，怎么讲呢？他说整件事情其实人看来很愚笨愚昧。我觉得天成，我们在香港生活呢，现在最香港人呢，我们这里的人最大的关注就是房子，也很贵啦，那个价格很高昂呢，哇，你都不会随便来置业的嘛，所以呢 我们不晓得芒果以前耶利米先知他的心情怎么样，他是不是很觉得耶和华神啊，你跟我开玩笑，在这个时期啊，要我做这些愚笨的事情，但是他还是跟从我。一方面你可以说先知都很顺服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只是单从人的方面去想，人觉得很笨，很没有道理，但是结果我们如果看完整个耶利米书，或者说我们猜想神他的心意，结果真的如耶和华神他的旨意，事情就是这样的成就。那么一方面我们说人的角度呢是愚昧，但是从神耶和华那个方向来想呢，这个是耶和华的这种的信实。所以呢，经文的焦点呢，凯瑟教授就是说在十七节跟十八节，而且还有二十七节。那么十七十八节我们请这个天成老师再念十七十八节好不好？
好。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
是你的名啊。好，那个呢都是刚刚念那个十七十八节，还有二十七节我念啊。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那如果经文的焦点是在耶和华神的信实，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祷告里面就反映出来，刚刚念主耶和华啊，你有大能，你有伸出来的膀臂创造等等。那么这个经文的你要讲到呢，你要从这个中心来讲，就是谈到神耶和华神他的信实。所以呢教授呢，专家圣经专家呢，他给那个讲到的题目叫遵从神奇妙的名，神的名就是他自己，他的信实等等。那么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犹大国芒果以前简单的分析，就是在芒果以前又买地。那么从人的实事来看呢，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先知因为他很深深的来信靠主的应许，那么买地呢，人看来没有可能的，却成了可能的事哦。而且呢，因着王啊，这个时间呢，其实王呢，这个西底家王呢，犹大西底家王呢，芒果前那个王呢，已经把先知来囚禁他，就是耶利米先知已经失去自由，他要坐牢。那么耶利米呢，就还是要透过他的书记啊，他的秘书叫巴路，他也在场来代替耶利米啊，来宣告，来神呢他的旨意，耶和华神一定会按他的应许成就他的话。所以呢，这一章呢要宣讲这一章长长的一章经文呢，那个焦点是放在耶和华神信实的应许上。要赞美，要看到他的圣言，他自己是何等的奇妙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虽然经文很长，但是我们怎么讲，应当为什么要这样讲，要先分析清楚。那么我们在音乐回来呢，就进到这个讲员他提供这个大纲啊，从他的大纲里面，我们也学习怎么叫圣经讲道。而且说，哎，讲这些旧约先知书的经文呢，也不是太过困难的。
旧约的救赎应许在新约中实现，让我们将旧约的教训应用在现代生活中。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实习《旧约》。
好，我们说四十四节的经文，如果我们已经弄好它的焦点，它的最重要的那个部分，最重要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带动整段的经文。你如果是去这个焦点，这个 神的信息呢，你很难讲这些经文的。你讲很多人事，讲到先知他的有关的亲属啊、秘书等等都没有作用，因为那个事情的中心还是在神的信息。那么我们说要进到他的大纲呢，我们就要把这整章四十节的经文呢作为一个分段。如果你分段取舍也弄得清楚呢，就按这个分段来讲，来提出这个大纲。那这里这段经文呢就有四个大的分段啊，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念的时候有机会念完它。从第一到第十五节呢，这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背景呢，而且也是事情出现的原因，就是耶利米的叔叔儿子他的亲叔这个哈拿灭呢来访问他，提出要赎回他的土地的意愿啊，这个都是一句话，就是这十五节的经文的概要了吧。那么从第十六到二十五节呢，那个十六节开始就提到耶利米买地成就这个事情，完成交易以后呢，他就做一个长长的祷告。那么二十六到三十五节呢，我们也刚刚也念过二十七节嘛，那里呢就是祷告往后呢，先知祷告往后呢，耶和华神呢再说话。这个说话呢就关乎呢神对犹大他的罪，神有他的怒气。为什么神发怒的那个解释，就是他的百姓呢不听从他的话，而且常常背逆他。那么最后一段呢，三十六到四十四节呢，我们要讲到以前要看清楚这个条理呢，最后一段呢就我们发觉是提到神应许以色列人呢，他的百姓将来他回归的时候，他们会得回他们的土地。所以呢这个买地呢，虽然在实事里面呢人觉得没可能，没有道理呢，结果都成为可能。那分段取舍呢，其实如果从经文本身的记载呢，我不晓得大家如果你念过四十四节经文呢，不太难的。这个也好像福音书的那个叙事体一样呢，有人事有事情发生的经文呢，一般来说呢我们稍微看多两三遍呢就拿到这个结论，或者说每一段的概要。那么对我们今天的应用呢，我们都可以很多了。你可以谈到神的信实，你可以谈到在一个困境里面呢，到底我们人是怎么样看神的作为的，或者说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呢？那么先知当然他很自然的反应就是顺从神，但是他也做了一个非常长篇的祷告。那么这个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来说呢，都是蛮有意思的啊。如果你说我们没有芒果啊，我们没有碰到这些这么极端的情况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或者说现在已经发生了啊，教会处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况里面，那么我们的反应什么呢？如果从先知来说，他要明白神的心意，他也做一个长长的祷告。那我们很快呢就进到这个要讲这段经文那个大纲，这个纲要是什么回事呢？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个大纲是基于我们相信耶和华神的信实，所以呢传讲先知成就那个本来人觉得不可能的却成为可能呢，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神，我们的主，他是信实的，他的名是奇妙的。所以呢我们已经说了这段经文那个讲员呢，他的题目是遵从神奇妙的名。其实当我们提到神的名的时候呢，从旧约圣经来说呢，神的名是什么意思啊？不但是他的名字哦，神的名是表示指向神的话语，我们表示神的性情表示神呢他的公义，包括他的审判是公义的，他的应许是信实的，这些重要的意思。那么这个大纲呢，如果按我们刚刚四个大的分段来说呢， 那么你就留意了，这个讲员呢，凯瑟教授呢，他就这样的提出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分段的第一个大段呢，1-15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遵从神的奇妙的名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信靠我们神，他的话语是奇妙的啊，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说我们对圣经的说话，神的圣言，我们不但是信靠相信不疑惑，而且我们信靠主的话是奇妙的。这个奇妙你怎么演绎呢？如果我们说整段经文那个氛围都觉得人觉得没有可能啦，不容易啦，傻瓜啦，你这样做都太笨了，我不晓得我们在实际信靠主的道路上，你跟我有没有某一个时刻呢，我们身旁没有相信主的人，我们的亲朋我们的家人觉得我们是很愚笨的了。
嗯，
啊，天成有没有啊？
有，就有的时候我们做的事呢，说按照这个常理来讲呢，可能真是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愚笨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神让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左右为难。
一方面我们哎呀，你服侍主信靠主不要太热心，不要太我们是这样说了，哎，你不要太入迷啦，
嗯，
你信就信啦，去教会就教会了，不要太过分了。人都旁人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人特别对我们有这样的劝勉的哦。但是这段经文呢不但是如此，有时候啊，先知耶利米啊，因为他都了解耶和华的心意嘛，耶和华吩咐他要你的亲朋要来接你，要买地。有时候这个愚笨是出于神的，就是说哎呀，你们的神居然这样吩咐你这样买地，神的吩咐在人看来很多时候也看作是愚笨的。但是我们如果真的信靠主的话是奇妙的，神是信实的，那么在于神来说，先知也经历到哎呀，对神对他岂有难成的事吗？所以呢，耶利米书第32章这里呢，第27节呢很重要啊，我再念哪里呢？耶和华宣告他的话临到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那一句话重要了，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如果你跟我真的相信神的话，其实在这个年代呢，我一方面发觉很多基督徒对圣经的话呢少念啊，一方面就算他真的是多念，他是不是真的相信主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嗯，
所以这个段落呢，信靠我们的神，他的话是奇妙的，是这样的来定论的。第二个大段呢，你可以来到大纲第二大点了。这里呢讲完说我们信靠神的遵从他的奇妙，他的名义奇妙是因着我们认定，我们要认定我们神的性格，他的位格是奇妙的。因为17、18节呢，这里呢17、18节都特别提到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棒臂创造天地，再来重复了，在你没有难成的事。第18节直接提到他的慈爱，你是慈爱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祖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哇，除了以赛亚先知呢，耶利米先知这里呢认识耶和华神的大能慈爱呢，按照安拉念的17、18节呢都提到神的慈爱恩典是奇妙的。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呢要高举的。在圣经的历史上呢，神显明自己他是一位奇妙的神啊，所以呢这一段呢你可以就集中谈到神的位格，他的性情，他是慈爱公义大能的主。那第三大段呢啊，这个呢我觉得凯瑟教授用字呢我也不容易理解。他说第26到35节呢，特别31到35这个段落呢，他提到耶和华神的怒气，就是耶和华神的公义呢不以有罪为无罪。 他这里呢是提到神的怒气是对他的百姓呢，他们是拜偶像的一群呢，他要审判他们。所以第三点呢，遵从神奇妙的名呢，作者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们真的信靠主他遵从他的名呢，我们要认识神呢，我们神他的愤怒是合理的。我从来讲到没有讲过神的愤怒是合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来替神说话，说主啊你的愤怒是合理的。但是海斯教授真的是这样用他的用词啊，神不用你跟我去替他说话。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理性里面，我们说认识我们的神，你跟我要认识神他的怒气他的愤怒是合理的，哇，这个就是表明神真的是公义。有那个信徒或者说我们传道同工是这样来表达，神啊就算你对我们发怒，因着我们的罪孽，你的发怒你的愤怒是合理的。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可以这样讲的人呢，我看你都对神的性情的认识也差不多。我就有时候觉得我也不太敢这样说，不是那个不是真理，这个是我们真正的去面对神的愤怒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承认他是公义是合理的，这个也是对我们的圣洁在主的面前的圣洁的生活一个很大的考验。最后一段呢，我们说36到44节呢，这个大概最后一点呢，就是接受我们神他的应许是坚定的，这个一定啦，不用这样谈说都明白。因为如果他的应许要先知来买地不成就，那么就是落空了，落空就表示神是不是大能的主呢，是不是慈爱呢，他命定的他的应许是成就呢，这个就完全呢都没有意思。所以呢第四大点是接受我们神的应许是坚定的。那这个部分呢，讲员还很懂得用经文，他说在34节哪里说神他的愤怒有审判，但他的审判里面有神的怜恤，因为有回归，他应许百姓归回有他的应许啊，归回呢那个日子呢土地再有人居住。38节更说呢，先知重生，神跟他的子民啊是父子的关系，因为耶和华应许要做他子民的神。最后一节呢，不是最后一节，最后的在40节那里呢，而且提到神立下永约，他的约表明他是向人施恩的主啊。我就很快把这个教授凯瑟教授他讲这段经文他的这个大纲很快的跟大家交代。
我们从这个耶利米书32章里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大纲的分类啊。那最后下一节课呢，我们就是讲到先知书的最后一个评估，就是弥迦书的第7章，我们预备好下一次我们一起来去研读。好了，我们说一声再会，
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尽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